第64篇，安息与享受。我们感谢主，他在旧约里给了我们一幅美妙清楚的生命经历的图画，在新约里有生命经历的启示，但没有像旧约那样清楚的图画。我们都熟悉一句话，一幅图画胜过千言万语。虽然我们多年来研究新约所启示的生命经历，但若仅凭新约的话还不能确定，我们需要借着旧约的图画。因着主的怜悯，多年来我们已经看见旧约里所有的故事，乃是描绘生命经历的各方面。我在里面深处觉得，主已经给我们看见完全的图画，乃是要使我们能明白它真正的意义。我们已经指出，每个基督徒的生命经历都有三方面，亚伯拉罕的一面，以撒的一面和雅各的一面。我们若没有这种清楚的眼光，就要把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看作三个分开的人。然而当我们接受启示，并在新约的光中来领会这件事之后，我们就会知道这三个人不是分开的个人，他乃是一个完整的人，在生命经历上的三方面。有的人很难相信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代表一个人完整的三方面，他们会说，你怎么能够说亚伯拉罕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呢？亚伯拉罕就是亚伯拉罕，以撒就是以撒，雅各就是雅各。你若不信这三个人是一个完整经历的三方面，那我就要问你这个问题，你能在亚伯拉罕身上看到神的拣选吗？我们对神的第一个经历，就是神在创立世界之前所做的拣选。在新约里我们清楚看见这一点，但是在亚伯拉罕的经历中我们却看不到。所以就神的拣选而言，亚伯拉罕需要别人使他完全。在亚伯拉罕的生平中看不到拣选，乃是启示在雅各的生平中。除了蒙拣选之外，我们基督徒也是蒙召的。在以撒身上，我们既看不到拣选，也看不到呼召，因此以撒本身并不完全。以撒的蒙召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上，正如亚伯拉罕的蒙拣选是在雅各身上。借着这两个例子，我们能够确信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乃是描绘一个完整的人在生命经历上的三方面。就一面说我们都是亚伯拉罕，因我们都已蒙召学习凭信而活，并活在与神的交通里，又因我们已经被摆在恩典的地位中，所以我们也是以撒。在以后的信息里，我们也要看见我们也都是雅各。以撒的一面启示了恩典的事，我们不仅蒙召凭信而活，并且活在与神的交通中，我们也天天享受属神的事物。我们在基督生活中若没有学习享受，我们就无法过基督徒的生活，我们会非常可怜。赞美主，我们不仅有亚伯拉罕的一面，我们也有以撒的一面，那就是恩典的一面。恩典的意思就是享受神，恩典就是神自己在我们灵里成为我们的享受。许多时候我们有难处，这些难处搅扰我们的心思和情感，然而当我们的心思和情感受苦时，我们灵里深处却有一种甜美的感觉，似乎我们若没有这种苦难，就不会有这种享受。基督徒的苦难带来基督徒的享受。从我们呼求主耶稣的名，接受他做救主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有了这两面的经历。也许就在你接受主耶稣那晚，你的妻子给你难堪，她不赞成你成为基督徒，说那是愚蠢的事，她就开始逼迫你，叫你在心思、情感和感觉上受苦。但是当你受苦时，在你里面深处却感觉甜美，使你快乐。这样，甚至在你基督徒生活的开端，你就兼有受苦的一面，就是亚伯拉罕的一面，和享受的一面，就是以撒的一面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 以撒他的一生是安息和享受的一生。以撒生平的记载没有指明他多少受苦，反而启示他总是在安息。这个由他在田间默想得到证明。以撒若不是安静安息的，他怎么能够默想呢？不能。我们若要默想，必须是安息的。每当我们受困扰，就无法安息。以撒总是在安息。在创世纪24章，他失去了母亲，没有妻子，他的仆人远行在外，但他不觉得为难，他到田间去默想，而不是向主哭嚎。他没有说，主啊，我怎么办？我失去了我的母亲，也没有妻子，仆人又走了，主啊，可怜我吧。以撒不是这样的哭喊，他乃是在那里默想。我们虽然在以撒生平的记载里找不出安息这一词，然而却有安息的事实。以撒是个蛮有安息的人，即使面临和非利士人争夺井的难处，他也总是安息。以撒虽然面临若干难处，他自己并不感觉为难。当非利士人来争夺井的时候，他仍是安息的。他似乎说，你若不要我住在这口井旁，我就到别处去。你若要在那里搅扰我，我就再另到别的地方去。由此我们可以看见，以撒的确是个蛮有安息的人。你一直是安息的吗？想想你今天过去24小时的经历，有什么事烦恼你，使你失去安息呢？我们大多数人都必须承认，我们已受困扰。这表明我们虽是以撒，却不是一直安息的。以撒不但安息并且享受，他一生是享受的一生。他年老的时候还品尝美味，他要以扫往田野里去打猎，给他预备他所爱的美味。利百加听到这话，叫雅各给他拿2只山羊羔，好让他为以撒预备美味。后来雅各和以扫都带美味给父亲，以撒得了双份。以扫、利百加和雅各都很忙碌，以撒却坐享其成。由此我们看见以撒是一个享受的人，一直享受恩典的供备，这种享受是他的定命。青年弟兄们，不要为找妻子忧虑。你若一直是安息的且蛮有享受，最好的妻子就会被带到你的面前来。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有享受的一面。我从12岁就一直奋斗，现在差不多60多年之后，我能做见证，许多时候我的奋斗拦阻了享受的临到。我若不奋斗，享受会来得更早更丰富。奋斗为什么会拦阻享受呢？因为享受是我们的定命，我们都已经被预定要享受。青年弟兄们，忘了你的奋斗吧，只要回家祷告赞美睡觉，第二天早晨起来好好的享受丰富的早餐，不要为找妻子而忧虑，利百加会来到你的面前。这就是享受，这享受是我们的定命。我们不是神的儿子吗？神的儿子怎么会是可怜的人呢？我们必须宣告赞美主，我乃是神的儿子，那位全能全丰全足的神乃是我的父。父这个字指明丰富的供备，只要我们有一位丰富的父，我们就有丰富的供备，我们无需活在忧虑里，我们只该学习享受这丰富的供备，因为这乃是我们的定命。虽然享受是我们的定命，但是我们还得注意我们得着享受的地方。那我们来看看以撒得着享受地方的名称。首先有比尔拉海莱，这字的意思是那看顾我之永活者的井，或者说那启示他自己的。在比尔拉海莱，神眷恋我们， 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。第二，以撒在埃舍井旁也有一些享受。埃舍的意思是增进，埃舍是增进、争斗、争吵之地。第三个地方是西提拿，西提拿的意思是仇恨、敌对。第四个地方叫利和伯，利和伯有积极的意思，就是宽阔之地，或者是宽阔的路。最后一个地方是叫做示巴，意思就是盟誓的意思，盟约的意思。因此别示巴的意思是盟约的井。以撒乃是在这个五个地方享受过恩典。我们在说到这些地方的意义之前，我们先必须看看以撒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。以撒是在别示巴的井旁垂丝柳树边长大的。在他娶妻之前，他离开别示巴往南地去。我们看过在圣经里向南走的意思是走下坡路。我不相信以撒离开别示巴或希伯伦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也离开那里，他仍然在别示巴或希伯伦。以撒的母亲死后，仆人也离开了，他就下到南地，然后他又从那里回来。创世纪24:62说，那时以撒住在南地，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。当他从比尔拉海来回来，他得着了一个妻子。他如果留在比尔拉海来，不回到别示巴或希伯伦，那么他就不会遇见利百加。乃是当他从比尔拉海来回来的时候，利百加来了。亚伯拉罕的仆人不知道以撒会离开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。以撒从下坡路回来，乃是出于耶和华。他之所以回来，乃是因为他被命定要享受。我们也都有过同样的经历，当我们走下坡路的时候，突然说，哦，我必须回去。我们回来的时候，正是利百加来的时候。我自己有过多次这样的经历，我已走了下坡路，然后突然对自己说，我必须回去。我这一回去，享受就来了。以撒从南地回来，享受就来了。他回到正确的立场，就得着了利百加他的妻子。但在结婚之后，他和他的妻子又南下。在创世纪25:11说，亚伯拉罕死后，以撒靠近比尔拉海来居住，他走的下坡路，结果就碰到非利士人的敌对。我们需要看见以撒记载的清楚图画，他没有走下坡路直到埃及，他乃是往南下到非利士地区，就是非利士人的地方。按照创世纪的记载，神的子民一向南走就有难处。亚伯拉罕在埃及，在非利士地都有难处，他的儿子以撒到非利士地也有难处，因为他和非利士人有争竞，有敌意。他虽然在利伯河享受的苦，但他在那里没有耶和华的显现。在比尔拉海尔、埃瑟、西提拿和利伯河，他都没有耶和华的显现，乃是一直到他上到了别示巴之后，耶和华才向他显现。他从利伯河回到别示巴的当夜，耶和华就向他显现了。在这里我们必须看见一些关键的点，许多基督徒不清楚这一点。我们基督徒被定命来有一些享受，不论我们在哪里，不论我们对或错，我们已被命定来享受。以撒即使下到比尔拉海来，他仍然享受一口井，就是那看顾我们之永活者，并向他启示他自己的那一位。有的人会说，那太好了，只要我有永活者，他看顾我，并且把他自己向我启示，那我就够了。然而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必须遵守第一次提到的原则， 比尔拉海莱在创世纪16章14节首次提到，那是夏甲逃避撒拉的地方。因撒拉代表恩典，夏甲从撒拉逃开，意思就是他离开了恩典的立场。在旷野，在受苦的地方，神眷临他。因此比尔拉海莱就是人离开了恩典的立场，对神的眷恋仍然有一些享受的地方。过去我们也许觉得有点偏离了恩典的立场，怀疑自己的立场是否正确。虽然我们里面有这疑问，但我们仍然有一些享受，就安慰自己说，我若错了就不会有这种享受。然而在这里我仍有那看顾我之永活者的景，我既有这样的享受，这地方必是正确的。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。一方面我们是命定有享受的，不论我们在哪里都会有一些享受。另一方面我们可能在错误的立场上有这种享受。我们不在亚伯拉罕栽种垂丝柳树的地方，而是在夏甲从恩典逃开的地方。比尔拉海莱乃是人逃避恩典却仍享受神眷临的地方。我们几乎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种经历，我们怀疑我们的地位，但我们仍有一些享受，因而感觉得到印证。但是切勿把这种享受当作一个印证，虽然享受是我们的定命，但我们可能在不正确的立场上享受。我们乃是在比尔拉海来，而不是在别示巴。在旧约里，景表征享受与满足。以撒在一生中从未受过干渴之苦，不论他到对的地方或错的地方，他总有一口井。他的一生可用井来作为标记。有人也许会跟我们争辩说，你说我的地位不对，立场不对，那为什么我这里还有一口井呢？你享受一口井并不称义你的立场，因为享受乃是你的定命。过去我们许多人持守宗教的观念，以为我们若错了，神就会撇弃我们，我们就不会再有享受。但无论我们如何不对，我们仍是父的儿女，他绝不撇弃我们。今天也许我们是最顽皮的孩子，但我每天仍能享受我父亲的供应，这种享受是我们的定命，也是我们的份。有人听到以撒无论去哪里都有一口井，就以为这种享受既是他们的定命，他们要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。请你不要有这样的想法，你也许有一口井做你的享受，但你会失去神的显现，无法完成神永远的目的。以后我们要看见神的目的绝不能在比尔拉海莱、埃瑟、西提拿甚至利伯河达成，神的目的只能在别示巴达到。我们必须留在那里，我们若留在那里，我们就会经历神的显现，并且有立场来承受应许，以达成神永远的目的。在别的地方我们虽然也有井，甚至还有一口活水的井，但这些井不能使我们达成神永远的目的。神的目的只能在靠近别示巴的垂柳树旁的井达成。以撒虽然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一口井，都有一些享受，然而神并不满意，因此神兴起环境来逼迫以撒回到别示巴。神似乎说，以撒，你是定居下来了，但是你没有定居在对的地方，因此我要兴起环境逼你回到别示巴。以撒已经往下去了，但是神用环境逼他从比尔拉海来上到别示巴。因以撒无心回去，神只得逼他回到神所要他回去的地方。今天有的基督教师鼓励信徒效法以撒的榜样，不要与人相争。按照这种教训，当我们挖了一口井，别人占去了，我们就当容忍，把井给他们， 我们落到另一个地方，挖了另一口井，别人又占去了，我们还是不争，再到另一个地方去。最后我们到了第三个地方，那就是宽广之路。但是这种教训并没有看见神的目的。神的目的乃是要把以撒带回到别示巴，就是神向他显现的地方。神在那里显现之后，以撒筑了一座坛，呼求耶和华的名，并在那里支搭帐篷。以撒并没有在别的地方筑坛，神的显现同他的应许以及见证都在别示巴。只有在这个地方，以撒才接受应许，来达成神永远的目的。他没有在比尔拉海莱接受应许，也没有在埃舍或在西提拿，甚至也没有在利伯河接受应许。虽然以撒在各地都有享受，但他只有在别示巴才有耶和华神的显现。只有在别示巴这唯一的地方，他才能承受应许，有见证的生活，来达成神的目的。只有在别示巴那盟约的井，我们才能有耶和华的显现，承受应许，筑坛生活，呼求主名，支搭帐幕做见证。在这里，也唯有在这里，我们才能达成神永远的目的。我们在各地都可以得着享受，因为享受是我们的定命，但这不能印证或称义我们的立场。我们的立场正确与否，只能凭主的显现来断定，不能单凭享受。在许多地方我们有过享受，但在那里我们深处却没有主的显现，并且在那些地方我们没有祭坛或帐篷，也没有从灵的深处呼求主名。我们虽然可以在别处得到一点享受，但只有在别示巴我们才能达成神的目的。我们看过以撒享受了所有的井，他无论到哪里都有一口井做他的享受。这显示不论我们的立场是否正确，总有一口井使我们满足。除了享受井之外，以撒还得着了合一的心腹，他没有做什么就得着他。当他在田间默想的时候，利百加就来到他那里。以撒不是一个做事的人，他是一个享受的人，他的父亲和仆人为他做了一切，使他得着心。以撒甚至没有去利百加那里，而是利百加来到他面前。在所有的历史中，我从来没听过心腹到新郎那里。所有基督徒天然的作为，只不过是一种抓夺，一种抓脚跟的做法。绝不要抓人的脚跟，你要看见利百加是你的份，他会来到你的面前。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利百加就命定是你的。你相信这件事吗？你敢宣告这件事吗？以撒得着利百加，单是凭在田间默想，不是凭他做了什么，这就是享受。以撒娶利百加之后，20年间没有孩子，20年后得着了双生子。神岂不曾应许说，亚伯拉罕独一的后裔以撒，要使地上的万国得福吗？假定以撒没有儿子，这应许如何应验？这应许若不应验，神的目的如何达成？因此，不仅以撒需要儿子，神也需要从以撒生出后裔。由于以撒20年之久没有看见这点，神就不做什么。神有一个需要，想要为此做点事，但他需要人在这一面的合作。20年之久，以撒只是享受，不关心需要儿子的事。然而20年后，他知道他有这样的需要，并且明白他的需要与神的需要一致。他知道了这事就祷告，神也答应了他的祷告。今天在经历上我们也是一样，当我们明白我们的需要与神的需要一致， 我们就因而照此祷告，神就答应我们的祷告。实际上他答应我们的祷告就是达成他的目的。我们的需要必须是神的需要，为我们的需要祷告也该是为神的需要祷告。当我们的需要与神的需要一致，并且我们为我们的需要祷告时，神的需要也要得着满足。当以撒祷告要有孩子时，谁的需要更大呢？是以撒的还是神的？当然神的需要更大。虽然如此，神更大的需要只能在以撒较小的需要里得到满足。今天只有人明白他的需要并为此祷告，神才有路进来满足他的需要。神有一个目的，我们有一个需要，而我们的需要与神的目的一致。但神不能做什么，他乃是在那里一直等待，直到我们明白我们的需要并为此祷告，神就答应我们的祷告，应付我们的需要，乃是为了使他的目的得以达成。至终以撒得着了一个儿子雅各，这儿子不仅满足以撒的需要，也达成了神永远的旨意，从雅各生出基督，基督带进召会国度和新耶路撒冷。这一切永远事物的产生都是借着满足与神需要的一致以撒的需要。所以我们必须看见享受是我们的命定，我们无论到哪里我们都会有一口井，但是我们在对神恩典的享受中，我们必须配上我们人一面的合作，使神永远的目的借着我们得以达成。这就是说，我们对恩典的享受绝不落空，因为我们这一面对恩典的享受至终成为神那一面他目的的达成。在创世纪26章12到14节，以撒耕种有百倍的收成，他成了一个大富。以撒昌大，日增月盛，成了大富。他凭着尽职的播种，并借着神的赐福成了大富，这也是一件享受的事。然而以撒这个享受不是在正确的立场上。以撒也许会对自己说，我的立场定规是对的，如果不对，神怎么会用这些财富来祝福我呢？但神也许对以撒说，以撒，你定居在这里得了许多的财富，但是我不赞同你的立场，因此我要兴起环境来逼迫你，逼你离开这里。我们盼望圣灵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样一幅生动的图画，一面有正当的享受，另一面有不正确的立场。即使我们没有正确的立场，我们仍然有继续有享受，但是请你不要认为这种享受就称义你的立场。只要有享受，我们的需要就得着满足，但为着达成神永远的目的，我们需要站在正确的立场上。然而即使我们不在正确的立场上，神仍将他的丰富供备的赐给我们，这是奇妙的事。多么奇妙的神啊，多么奇妙的供备，我们是命定要享受的，即使我们的立场错了，我们仍然有丰富的享受。但是神不会让我们过去，他会兴起环境把我们带回到正确的立场。当以撒回到别示巴之前，他享受再享受，恩典加恩典，他得着了百倍收成之后，又找到了活水的井，来到宽阔的地。他虽然有这样丰富的享受，但是他的立场不正确，所以神兴起环境逼迫他离开那不正确的地方，而回到正确的地方，就是别示巴。当以撒回到别示巴，神立即向他显现，向他说话，坚定他的应许，说，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赐福给你，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，使你的后裔繁多。于是在别示巴这里， 以撒开始有正确的见证，他筑了一座坛，呼求耶和华的名，并在那里支搭帐篷。在别示巴这里，他有了一种为着达成神永远目的的生活。至终在别示巴这里，反对者被征服了。别示巴乃是正确的地方，在这里我们能有正确的立场。正确的立场无论对神对我们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。